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也是我们的读书派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聊一本书，20万字。而且它在发售的第一天啊，就发售了20多万本。这个被称为是对纸质书的发售啊，是一个强心针，因为好多人都已经不看纸质书了。
是，我们俩买的都是电子版的。
对啊，这本书就是邓紫棋的启示录。
对
啊，也是我和阳光用了大概1-2个月看完的。
我自己算了一下哈，如果你专心致志读这本书，因为有些时候他那些各记的东西你还得想一想。对，读完我觉得得在20个小时左右。
对的。那这本书呢，虽然从我自己来讲哈，我不是特别擅长，因为第一个是科幻，第二个纯爱啊，这两个角度我都不擅长。但第三点呢，我觉得我是喜欢的。我看到介绍就说这本书邓紫棋是用了科技和神学的结合，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愿意看下去。好，那我们就接着我们上半期没有讲完的话题。
对，上半期我就说到，我说我们在里面看到的纯爱也好，科幻也好哈，都不是我们的菜。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把它看完，我们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它呢？其实我们在里面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基督徒的想象的表达，和他的一些可以说是神学表达，但是在这里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哈，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神学表达，它既不是讲义，也不是圣经，甚至不是圣经故事，大家千万不敢去对号入座啊，就是说这就成了自由神学的一个泛滥了，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
哎，不能这样。
其实神的启示就是在圣经，
对的，
是非常清晰
的。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他们也都不能够完全的认识神。除非神愿意把它启示给我们。我觉得千千万万个基督徒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中的上帝，但是我们那个共同的部分是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给每个人的，但是神也透着圣灵把与神的一些独自的沟通啊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说它是神学部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我是怎样理解的。其实你平时表达是非常难表达的，你如果用神学来表达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非常
严
肃的，严
谨的，而且推理要严谨。
对，你要用哲学表达更麻烦，
抽象
是超越的，
太抽象。
对，你说的太抽象没人听，你说的太具象立刻就被人家找出很多的逻辑漏洞了。但是我就特别喜欢邓紫棋的表达，就像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用沙子去垒一个他将来梦想中的城堡一样，就好比用漫画去表现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构造一样。我觉得上帝也会非常喜欢一个孩子用他最纯真的眼光去幻想，因为他这个书的题材是科幻啊，对，去幻想他怎么理解天堂地狱，他怎么理解拯救，他怎么理解爱，他怎么理解人的位格，在这部书里都有。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一下想到哈，当我们说到人这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的人论哈，一定是上帝创造的。我觉得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是想象力。但是呢你也都知道，年纪越长想象力越干瘪，越枯竭，其实我们对上帝的想象力是非常非常的
有限的，
而且是干巴的。当然这个一体两面，就是同时上帝也要遏制人过度的想象，因为人过度的想象就想象就起飞了，就想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一定是局限在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的，尤其是关于救恩，因为上帝要我们认识他的就是他的救恩。
对，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全美。
是的，
用想象力确实很美好。近年来 AI 的发展特别快啊，我有时候刷视频啊，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就是人们复原古希腊的一些神庙，那些柱子，还有古罗马的 因为我们去看意大利看斗兽场、
嗯、
都已经半壁残垣了哈，
不光是半壁残垣，所有的色彩都没有了，
对，什么都没了，然后就
要
不就立个柱子，然后给你讲个故事，
然后你就想吧，
你就想，哎，我就喜欢看那种
对 AI 复原
复原的、
嗯、
它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力、
嗯、
还有一些就是它描写星际啊、
嗯、
描写银河系的这个模态啊、
嗯、
运转啊、
嗯、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觉得那个充满了想象力、
嗯、
啊，而且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去赞美上帝、
嗯、
我说天哪，这么浩瀚宏伟的宇宙，地球这么小，人类更渺小，像蚂蚁一样，我更小，但是神的恩典却领到我，这是何等浩大之恩呢、啊
嗯、
就是常常有这种感慨、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想象力其实是帮助我们去赞美神感谢神。
对，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厘清啊，就是我的表达是一个科幻表达，或者是一个歌曲表达，或者是一个油画的表达，或者是一个诗歌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拿着经文来套它，这不是我们的神学表达。但是呢，我去画一个画的时候，我这个画家我是有信仰的根基的，我是有信仰的逻辑的，我是有信仰的想象的，这就会在我这里面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文艺作品和我们真正看到的神学作品中间的差异。所以说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这是一部科幻小说，
对的，
不是一部神学作品。但是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女孩子，一个有血有肉有各种想象力的女孩子，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我们的信仰的这些信条是怎么影响她的。这里面既有对神学元素的理解，也有对一些信仰的信条的理解。
好，
进到一些实例里面来说，在这个里面用很大的篇幅啊来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乐土的创造者，也就是这个男主角艾凡，他在创造每个角色，你会发现他创造的是一个环境，是一个乐土世界，然后创造的是这个规矩，创造的是这个里面生成的方式，就是每一个真实的玩家进来以后，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创造一个角色。
这就像游戏嘛。
对，我自己也玩过游戏，我进去以后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最开始简单的选性别，选服饰，选头发颜色，选肤色啊，选完了你这个角色最开始的状态是这样的，然后经过在这个游戏中的过程，打怪啊，升级啊，换装备啊，买皮肤啊，你就会变成越来越高级哈。其实呢，我们会有一个意识认为呢，这是我创造的，但是你现在如果跳到后台，你很容易就明白，你那些东西都是那个这个环境的创造者他在后台创造的，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选择都是只能在他所创造的框架里面进行选择。
不仅如此，甚至你所有的选择都在他的创造之中，就是
你没办法超越这个。
你的这个创作其实是人家点灯熬油做了这样一个皮肤，然后你就把它买过来了，
对对对，
或者是把它打出来了，你就装到你身上了，你觉得是你打来的，实际上是就是这里面的很多的程序员啊，很多的美工啊，他们做出来的。这有点映射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我们做的，房子是我挣来的钱买的，我的工作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今天的一切是我自己双手得来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造物主的创造之中在运行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那个男主角那个艾凡啊，他在给一个角色，尤其是在他的意识中写入一些代码的时候，他特别特别谨慎。比如说他想给某个角色一个提醒，说哎，你会在哪条街遇到你的爱人，他想把这个东西提醒给他的里面的角色，但是他特别担心这个角色认为自己的自主性被打破了，特别担心让这个角色出戏，觉得哎，这是别人设置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得来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用它来想象一下，我们的自由意志和神的预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对
对，神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预定，但是确实神又愿意让我们在他的预定之中感觉不到，让我们在这个预定之中呢，认为所有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必会为之负责。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些类比的，很有意思。
对，我这听着听着就觉得怎么耳熟起来了呢。我在想，对，阳光是不是要把预定论拿出来。果然，其实在这本书里，邓紫棋将艾凡设置成为乐土的创造者啊，但是他也将艾凡的背后的信仰表达得非常清楚。对，因为他是科学家嘛，天才科学家。艾凡自己说，他说他将科学视为人类探索和理解神做事的方式。
我们面对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这样来理解，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科学家是探索神的创造的。
对的对的，所以在这本书里头当读艾凡的时候，一方面因为他创造了那个乐土虚拟世界，好像他在模拟上帝一样，所有的底层代码呀，所有背后的框架都是他自己设立的，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邓紫棋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非常谦卑非常敬虔、
非常有爱的人，
对，非常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来讲讲这里面的一些设定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邓紫棋真的是脑洞大开。
对，
我也听过她一个采访，就说当她把这本书写完哈，她把里面的一些设置啊，比如说什么意识词啊，他们在那个乐土的时候要上一个升降机，
对，
那个、
意识升降机，
对、
嗯，
就这些脑洞哈，她就说她把这些片段给她的 AI 公司，不是投资 AI 公司、那里面的科学家，那些科学家都觉得哇。好像你这种思路还是有道理的，
对
啊，都是能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就来聊聊他在里面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他说意识词和意识能量，他说这个艾凡在研究那个启示镜啊，就是那个戴的那个虚拟眼镜哈，他就要遇到了怎么样屏蔽有害意识
啊，对对对对，
这个难题、
那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不？他就这个就是受到大卫霍金斯的那个意识能量层级理论的这种影响，
他都设置了数值，
对，
但是800以下都是负的，
对，
800是中性的，
1000吧，
800。就因为它设置成1000是要中性上面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对
对
对。
什么叫做能量层级呢？
对，
他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正面的、阳光的、积极的、乐观的、美好的，这些都叫做正向的能量。那这些能量，他就给他设置一个，比如说都上1000
的，
都上1000的。那这些组合在一起，那你这个人就不会想那些龌龊的、那犯罪的，
对，
那些下流的、下贱的啊，他你就不会。
就是说你。负面的就没有，
没有了，
然后都是正面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上帝真的是爱他的，就他在这里面的感悟其实是很感人的。他立刻就写到，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
对对对，
为什么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被安慰呢？
嗯，
我们带着不满，带着委屈，
嗯，
带着低落，
这都是负的，
带着这些负面情绪到了神的面前、当神给我们一个正面能量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一些坏的想法、不好的想法就荡然无存了。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也经常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意识的去犯罪，这样的事情估计是很少有人做得出的。
他这个讲法让我想了很多哈。首先第一个，他得承认就是罪啊，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罪，我们老认为行为是罪，就行出来了是罪，不是的，是你行为之前一定先想了，你先想了，有了一个念头，有了这种想法，你才可能实施出来。当然有一些没有实施出来不代表你没想过，你可能因为胆小啊，环境不合适啊，你就不敢贪污那么多钱，环境合适了，你搞不好比那贪官贪的还厉害，对吧？
但是其核心就是你贪。
对，其实核心是你里面的那个贪的念头，
是的，是的，
那个欲望，
是的，
贪欲，对吧？
啊，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想，他说，当一个人天天你脑子里想的啊，都是这些贪的东西，比较的东西和这个世界上的情欲的东西的话，那势必你行出来的东西就是跟你想的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有那么一个意识词，它在这个小说里设置的哈，能够贴在脑门上，然后让你就是虚拟世界里面啊，让你所有的想法都是阳光的，都是正面的，都是那些良善的的话，你就不会给恶念留空间。对，我想的不给恶的想法留空间。
对，光充满的地方就没有黑暗了。
对的，就是这意思。所以他说，祷告就是
祷告就是给你正能量。
对，他说就是意识词，他的那个意识词其实就是模拟祷告，
那个、词就是磁铁的磁。
对，就是模拟祷告、就是当你到上帝面前，你接受的更多，神就是光，
对，
神就是爱，
对，
神就是完全，神就是美善，
对。
当你越接近美善，越了解美善的时候，你脑子里那些恶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小嘛，越来越少。
对，
他用这个原理来模拟。
对，包括什么爱里没有惧怕呀，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用好的东西来挤压不好的东西。
对，
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挺大胆的，这做这些类比哈，因为人家海伦说要用一期来结束这部小说的介绍哈，确实是意犹未尽啊。但是就科幻的部分以及它的神学隐喻的部分，我们已经说的挺多的了。
嗯，
我其实有点想说其他的，我看到的两方面哈。第一，我首先要声明，就是我对邓紫棋这样的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本身就是感情充沛的，也非常敏感的。她写一部纯爱小说无可厚非，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纯爱可以解决问题。
对，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包括邓紫棋在内的这种。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的这些情绪也好，这些赛道也好，它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然后纯爱呢，我知道也是现在很多的少男少女都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个，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似的，真的有他们非常美好的部分，无可厚非，是吧？
嗯，
连海伦小的时候都是看
琼瑶，
琼瑶长大的。对，那为什么说他纯爱有他的正面部分呢？他有他的好处呢哈。
嗯，
首先呢，就是他保留了这个人里头很善良的一块，
嗯，
也就很柔软的一块，而且这一块是没有功利的。什么叫纯爱？就是这里头没有任何的功利，这里头没有任何的阴谋哈，就是纯爱，就只为爱。第二个呢，他也从一个角度上讲啊，
嗯，
他是代表人性比较高贵的一面的。我们知道爱的关系其实也会容易让人的这种关系回归到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爱嘛，对不对？而且在叙事中它是很煽情的，看完不是眼泪汪汪，就是为男女主角高兴好几天，
它跟我们的情感连接的最紧。
对的，但是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对，
就我们一定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哈。第一个呢，就是它非常容易被理想化，
嗯，
而你远离现实。
对，
就说你在纯爱里一出来一踩到现实里，你会觉得更加的失望和绝望，对吧？这就会让很多的孩子他们宅在家里，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那个虚拟世界，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那个动漫世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真实的世界。所以说纯氧吸多了人会醉氧，纯爱看多了人会患这种纯爱的后遗症，
恋爱脑。
瞎说，恋爱脑。对，第二呢，非常容易造成一种情感偶像化，那太多了，对吧？我就记着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射雕英雄传》。
嗯，
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这个黄蓉的演员已经自杀了。
嗯，
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的感受，
哦，
难以接受啊！这么一个
投射了
黄蓉啊，
投射了自己太多的情感。
对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偶像化。
嗯，
对吧？还有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啊，阻碍我们自己成长。
嗯。
你会陷在那个里面，
对对，
裹足不前的。
嗯嗯，
其实我们是需要全方位的成长的。纯爱它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救赎。
嗯，
就是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嗯，
但是那个爱我们等一下讲一讲广域的爱。
嗯
啊，但是纯爱一般是只讲爱情。
嗯，
对吧？
对，
一般是只讲爱情。
对的，
对
的，对。这个真难为阳光了 啊一个大老爷们儿哈，要坐到这儿跟王海伦聊纯爱，还得上升到理论高度。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嗯，你能讲出来我相信就已经老少皆宜了。
对，这个在我嘴里说出来应该都已经老少皆宜了。
感觉我就在旁边吃瓜。
肯定会被这个追捧纯爱的少男少女认为我们是不解风情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从宏观看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局限
性
的。
对的对的。
它也很危险。
很危险。我作为一个深读琼瑶的爱情小说的人，我得现身说法。
嗯，
其实阳光说的是对的。当然哪个少女不怀春，就少男少女他会憧憬爱，他会陷在一个对爱的想象里面，这没错。就像你说的，那个爱是很高级的一个情感，高尚的一个情感，人最美好的感情其实就是爱的感情。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那爱的源头，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爱，但是爱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也从来没问过自己啊。当我们说我们想找一个纯爱的时候，我们想现在纯爱里面意味着我们要找一个人来爱，或者是人来爱我，或者我爱人，那说明我们自己不是嘛，不是那个爱的源头嘛。
嗯，
理性层面讲哈，少男少女对爱的憧憬，对爱的向往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人类爱的很高级的一个阶段，但是爱本身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的，
就是我们罪人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不是只能用爱来解决的。
对，
因为神才是爱，而不是爱是神，不能反过来。
哎，这句话呢其实是有出处的啊。
嗯，
在这爱来爱去爱了半天，那
到底说啥呢？
这个一个著名的基督教的思想家，C.S. 路易斯，我相信很多人都 读过他的《返璞归真》嘛。
嗯，对。
他有一部书，一个小册子，
嗯、
对，这名字叫《四种爱》，那剖析的是非常的清晰
的。对
的，
对的。
他在他的序里面就引用了海伦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啊，
其实这句话的出处呢是 C.S. 路易斯在他的《四种爱》这部书的序里面、
嗯、
他引用的一位叫做鲁日蒙的一句话、
嗯、
说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才不再沦为魔鬼、
嗯、
什么意思呢、
嗯、
就说爱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认为爱是一切的话、
嗯、
那我们就是把它妖魔化了、
嗯、
就是神是爱，爱是神的一个属性，但如果我们说爱是神，
对，
坏了，
对，
那爱就成为魔鬼了。
对的，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给纯爱定义的时候依然是这样，
嗯，
哎，纯爱是美好的，但认为美好只有纯爱的话，这反着一推、
嗯嗯、
这就是
对
是大的问题了。
对，纯爱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生命当中只有这一个，
对，
它就涵盖你所有的生命的价值层面啊，人生层面的长度啊，那就有问题了。
在 C.S. 路易斯的这部书里啊、
嗯、
这个小册子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一定会受益匪浅。
对，
他对爱的这种剖析呢，他列出了亲情、友情、
嗯、
情爱，情爱其实就是男女之间的，
嗯，
还有就是神爱、
圣爱、
圣爱，
嗯，
对，就这四种爱。他谈到了这四种爱哈。他又谈到了爱的运作方式。爱的运作方式呢，他谈到一个是需求之爱，一个是给予之爱，就是付出之爱。
嗯。
第二个呢就是最终的这样一个目标嘛，因为你是自身的你而爱你。就像我们认为我们爱神不仅仅是因为神对我们好。我们爱一个东西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好，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值得我们爱。
值得爱，它是爱本身。
四种爱这部书呢我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嗯，
本来我们还计划在节目里聊聊这本书呢，有点不太好聊。
嗯，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自己去读。如果你愿意和我们聊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四种爱》这部书。
嗯、对，
这是我关于纯爱小说的我的一个感受哈。那么，我们知道当代的孩子、当代的年轻人现在有很多的情绪问题，
嗯，
有自闭的问题，
嗯，
有自恋的问题，
嗯，
有焦虑的问题、抑郁的问题，在这里面呢。我在这个女主角身上呢看到了一个，当然不一定是在自始至终了，在她的一个生命阶段呢、
嗯、
在她一个生命阶段的一个情况，这个状态容易被人忽视、
嗯、
也容易被人以其他的病症去对待、
嗯、
其实她在相当一段时间呢她是处在一个自怜的状态。
嗯，
注意啊，不是恋爱的恋，是可怜的怜。
嗯，
其实自怜呢一直是人的一个情绪状态中容易被忽视的东西，
不容易察觉，
不容易察觉的东西、
嗯、
而人们呢往往会把它跟自尊啊、自卑啊、
嗯、
都结合到一起、
嗯、
你会发现特别自尊然后又特别自卑，
嗯，
其实是自怜，就这是一个绝对的负面情绪、
嗯、
为什么我说那个秋他是有一段时间处在一个自怜的状态呢、
嗯，
秋他小的时候被生活拒绝了很多次，就是原生家庭了、爸爸离开、
嗯、
妈妈对他要求很严格、
嗯、
把他送到英国的学校去读书，他终于成了一个时装设计的大师，对吧、
嗯、
又年轻又漂亮、
嗯、
然后事业成功，按那个小说写的20多岁公司市值16亿人民币，然后一场车祸把所有东西都夺走了、
嗯，
男朋友死了，然后自己失去了左腿、嗯、当他从最高处跌入到最低谷的时候、
嗯、
即使有信仰支撑的人虽然不至于粉身碎骨吧、
嗯、
也会处在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的、
嗯、
这个时候信仰的力量就有意义了。如果一个认识神的人、
嗯、
他会被神从这个最低谷中救出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要不然就消沉了、
嗯、
要不然就是现在一个非常自怜的状态，就像梳理这个纯爱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自怜的状态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
嗯、
自怜的特点呢表现出来的啊，既不是悲伤也不是需要安慰，
嗯，
那么自怜它表现的是把自己永远放在受害者中心的位置、
嗯、
为什么就是我
重要的，对，
为什么就是我，他那个女主人公他特别爱他爸哈，
嗯，
爱到极致的时候他爸突然在一个事故中去世了，
嗯，
那对他的这种打击就非常的大，他以至于不敢去面对那段经历，对、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人需要不断的强调自己的不幸和特殊的痛苦呢，并且期待世界都围绕自己调整、
嗯、
换句话说一个特别自怜的人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
对不起我，对，
好，我这么一描述你觉得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我们在某个状态下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一个自怜的状态，他以为他找到了这个痛苦的解决方案，他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都欠我的，这个世界都应该被我摆臭脸，都应该被我冷冷对待，都应该被我冷嘲热讽，都应该被我带搭不理。我们孩子是不是经常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这个状态？其实这种自怜的状态他并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出口。
但是很多人哈，在自怜的状态当中，他的出口或者他的救命稻草是那个纯爱。你会发现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嘛，
是对，
你是从一个假象进入另外一个假象。
对的，
首先你没那么可怜，第二那个纯爱也救不了你。
对，很多人期待就是我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完全的爱我，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包容我，接纳最本相的我，无条件的爱我的话，我就值得了。他就说我就是值得被爱的。自怜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自己不配嘛。
他不会认为他是不配的，他们嘴上是说我不配。就是对所有的好意他都会曲解。对，你对他好意，他说你在看他的笑话。
对，
你对他代理不大，他说你冷漠。对，所以说一个自怜的人中间他是没有朋友的，他是一个关系孤岛。他认为全世界都欠他的嘛。
那他期待啥呢？
他期待全世界都关注他，但是他又拒绝全世界任何人对他的关注。当全世界都关注他的时候，他认为全世界都欠他那个东西付清了，他不愿意让你付清这个东西。你还记得我们原来谈这个两性关系中间的时候，就是人其实非常怪的一些感情表达。
谈那个卖买的时候，
对
吧？
我不愿意让你满足我，那你就永远都及格。
我让你欠我。
对，我就让你欠我。
就是永远感觉欠我。
是一种很极端的自怜状态。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扭曲的爱。
是很扭曲的。我们看他的这个原点是哪儿，就是过度的关注自我。
对对对。
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在对等的平常的关系中也看不到其他的人。基督徒一定会在里面找到出口，就是我们把目光转向神。其实你是忽视了恩典。放大的是抱怨。一个自怜的人一定是怨声载道的。
对的。
你刚才问我那他的盼望是什么，我告诉你他没有盼望。他认为盼望是不切合实际的，他其实是一种非常灰心的表现，他才会陷入自怜之中。
那我们回到这个小说启示录，邓紫棋描述的这个女主角秋，她就是一个自怜的状态。那最后她怎么出来的呢？
在爱中，然后她有她
的
信仰。她其实是有她的信仰基础的。她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圣灵在她心里头一点点弹起来的时候，神也安排了 Gloria， 神也安排了艾凡在她的周围。他自己怎么样从高空跌落，又怎么样从那个最低谷中一点点抬起头来，一点点的接纳原来的生活，和自己的痛苦的童年和解，和自己的母亲和解，和自己的环境和解，从自怜中走出来。我觉得最终走出来也是一步步走出来，就是建立起他心中的自信，建立起他仰望神，
从上帝的角度看自己。
对，他的盼望在上面。
对，是的，是的。
我们从上帝的角度看自己，一个一个都是悖逆的罪人，同时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创造的高贵，
既看到败坏的那部分，同时我们又看到我们尊贵的那一部分，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位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
太满了，我觉得我们做个三四期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就一期把它结束。
是的，是的。
我们更多的留白，让听众朋友自己去看书啊。
是，如果大家看了这本书，想跟我们有什么分享，欢迎你来信来电。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